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4年10月24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一位最近在几内亚治疗埃博拉病人的纽约市医生成为纽约的第一个被诊断染上埃博拉的人。纽约市长白思豪在星期四晚上举行的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一病例。白思豪市长说，克雷格·斯宾塞医生已经被隔离，人们没有必要为此感到恐慌。有关官员说，纽约市贝尔维尤医院对克雷格·斯宾塞医生进行的初步测试结果是阳性。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将进行第二次检测，以证实这一检测结果。星期四早些时候，斯宾塞告诉医疗慈善组织医生无国界说，他发烧呕吐，这是埃博拉的2个症状。加拿大当局表示，星期三在战争纪念碑开枪打死一名加拿大士兵的枪手是单独行动，这名枪手随后在议会大楼被打死。加拿大官员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32岁的迈克尔·策比·比伯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加拿大公民，他可能同时拥有利比亚国籍。加拿大官员说，策哈·比伯最近申请加拿大护照，希望前往叙利亚。当局认为，枪杀事件发生的时候，策哈·比伯正在因护照问题在渥太华停留。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策哈·比伯申请护照时对他进行了背景调查，但是只是发现一些未经证实的信息，显示他与政府所怀疑的一个人有关系。还有报道说，加拿大当局认为策哈·比伯属于高危险，拒绝了他的护照申请，不让他出国。美国军方星期四表示，伊拉克军队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采取重大攻势收复被伊斯兰国组织夺取的土地。伊拉克库尔德民兵武装正在准备前往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地区抗击伊斯兰国武装，守卫科巴尼城。但是美军中央司令部有关官员说，伊拉克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发起持续的地面进攻。这些官员还对一些记者说，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依然争夺战激烈，尽管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那里进行了支援性的空袭。香港学生抗议领袖计划进行一次投票，以测试示威者对政府在本星期的对话中提出的政改建议。抗议组织的一个联合体表示，星期天将在主要抗议地点进行投票。抗议者在那里进行的抗议活动目前已经即将进入第5个星期。在星期二进行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对话之后，香港当局提议向中国中央政府提交函件，传达抗议者对北京筛选2017年香港选举候选人的不满。中国发射无人驾驶航天器将首次环绕月球飞行再返回地球。这个没有命名的您的探测器星期五早上从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它为期8天的飞行将测试计划中的2017年登月采集月球表面样本的飞行任务时所需要的相关技术。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最新的这次飞行试验将获取试验数据，测试重返地球大气层的技术。一组中国科学家表示，他们已经发现并且正在测试一种可能会杀死癌细胞的病毒。这种病毒可能杀死癌细胞，但是不会伤害正常的细胞。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这种被称为 M1 的病毒是从中国南方海南省的一个名叫做库蚊的蚊子上提取的。这种病毒曾经被用来防治肝、膀胱、结肠以及直肠等部位癌细胞的生长，到目前为止只有在老鼠身上进行过试验。中国官方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星期四报道说，科学家计划在下个星期开始在猴子身上测试这种病毒。一位最近在几内亚治疗埃博拉病人的纽约市医生目前已经成为纽约第一个被诊断染上埃博拉的人。以上是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Getting a visa can be frustrating, but there are some ways to smooth out the proces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tip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新版 iPhone 的指纹识别是不是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wim against the tide and have the upper han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ingerprint. Fingerprint is spelled F-I-N-G-E-R-P-R-I-N-T. Fingerprint.
Fingerprint 是指纹的意思。
The most noticeable new feature of the new iPhone 5S is its Touch ID, a fingerprint sensor.
苹果 5S 最大的新功能是指纹识别。
Apple says Touch ID can support up to 5 fingerprints.
苹果公司说每部手机的指纹识别器最多能支持五个指纹。
Industry experts say the fingerprint sensor could open doors for expanded use of mobile payment services.
业内专家说，指纹识别可以为更多的手机支付服务项目打开大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ingerprint, fingerprint, fingerprint.
It would be really cool if we could use our fingerprint to make bank payments.That way, no one can forge your identity, since everyone's fingerprints are unique.
Technology is indeed fascinating. Nowadays, I can go out with only my smartphone. I use it as a phone, as a wallet, as a camera, as a GPS. The sky is the limit.
True, true. But sometimes I do feel that we're overly connected with our smart devices. The first thing I do every morning is check my email and Facebook messages. I'm pretty sure that's not healthy.
Well, maybe every once in a while you could swim against the tide by giving yourself a tech-free day.
Huh, good idea. And you mentioned a good idiom, swim against the tide.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1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在当今这个社交网站满天飞所有人都忙着更新状态的时代我朋友 Laurie 却全然不为所动绝不随大流这也让我想起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叫做
Swim against the tideSwim is spelled S-W-I-M and tide, T-I-D-E. Swim against the tide.
大家都知道 swim 意思是游泳 tide 意思是潮流 To swim against the tide, 顾名思义就是逆着潮流而行。我朋友 Laurie 就是这个习惯用语的化身。别人都在忙着上网社交的时候她却我行我素。
She is swimming against the tide.
逆着潮流而行。在下面的例子中，一些部门经理开会不拿手提电脑，而是返璞归真，重新拿起笔记本。我们一起来听。
There's no shortage of laptops at business meetings, but more than a few of us are starting to swim against the tide. We're using old-fashioned notebooks instead.Not only are they easier to access, but they also don't require batteries.
这段话是说，商业会议上到处都是手提电脑，但是也有像我这样的一些人却反潮流而进，回去使用老式的笔记本。笔记本不仅更加方便携带，而且还不需要电池。
我也听人说起过现在的这种趋势，这些商业管理人员其实并不是反对科技进步。但是他们意识到其实笔记本真的要比手提电脑更好使。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re's no shortage of laptops at business meetings, but more than a few of us are starting to swim against the tide. We're using old-fashioned notebooks instead. Not only are they easier to access, but they also don't require batteries.
在英语当中有一个词专门用来形容反对科技进步的人叫做
Luddite. Luddite is spelled L-U-D-D-I-T-E.
美国前几年房地产市场火爆，很多新开发的房子都属于豪宅一类。有人觉得这种房子其实并不实用。让我们听听下面例子里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My friends have all bought bigger homes featuring master bedroom suites, gourmet kitchens, formal dining rooms, and lots of bathrooms. My wife and I would rather have a modest house that doesn't cost a lot to furnish and maintain. We realize we're swimming against the tide, and that's fine with us.
这个人说，我朋友买的都是大房子，里面有主卧室、讲究的厨房、正式餐厅，还有好多洗手间。我和妻子更愿意要一个简单的多的房子，不需要太多钱去装修和保养。我们知道这么做是在逆潮流而动，不过我们觉得这挺好的。
跟 swim against the tide 相反的是 swim with the tide， 意思是随大流，顺着潮流而进。就我个人而言，我大多数时候都是 swim with the tide， 不过有的时候，如果是我认准了的事情，我也一定会坚持自己的立场， swim against the tide。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friends have all bought bigger homes featuring master bedroom suites, gourmet kitchens, formal dining rooms, and lots of bathrooms. My wife and I would rather have a modest house that doesn't cost a lot to furnish and maintain. We realize we're swimming against the tide, and that's fine with us.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think a cozy home full of love is way better than a luxurious house with no family quality time.
I completely agree.It's not about how many things you have in life. It's about who you can share them with.
That reminds me, I should probably pay a visit home.
Not without renewing your visa.
Oh, right. My visa expired. Thank you for reminding me.
And we will talk about this exact topic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如果你要去申请签证，赶快来听听如何应对签证官的问题吧。
礼节美语。
王小姐到美国使馆签证，签证官 Bob Jones 受理她的申请。
Hello, miss. Can I see your ticket number?
Sure, here you are. And here are my application forms as well.
Thank you, miss. Wang, I'm Bob Jones, and I'll be handling your application.
Nice to meet you, Mr. Jones.
The first step is to determine your eligibility for a U.S. visa. Let's see here. You're applying for a special business visa? Why is that?
Well, my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will be attending a conference in Seattle, but after that, I intend to spend 2 weeks visiting my friends. I assumed a business visa would be required.
签证官 Bob 说，首先要决定王小姐是否符合申请美国签证的标准。
Eligibility is spelled E-L-I-G-I-B-I-L-I-T-Y. Eligibility.
Eligibility 是符合标准的意思。签证官问王小姐为什么要申请一种特殊的商务签证。
A special business visa.
王小姐解释说，她是先到西雅图开会。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意思是第一件要处理的事情，然后还准备去看朋友。
I think a regular visitor's visa should suffice. With this visa, you can stay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up to 90 days.
So I can attend conferences and do business on that visa?
Yes, you are free to do temporary business with this visa. If you are planning on setting up a new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might need to apply for a long-term visa.
Oh, I see. I think 90 days is more than enough time.
签证官觉得王小姐申请一般的旅游签证。
A regular visitor's visa.
就可以了。
Suffice is spelled S-U-F-F-I-C-E. Suffice.
Suffice 是足够的意思。
他凭旅游签证可以在美国停留90天，而且也可以做生意。王小姐说，90天的时间已经足够了。
You said you plan to attend a conference. May I see your official invitation letter?
Of course. I've also attached 2 reference letters from my senior management who can confirm my itinerary.
I see. Your passport has quite a few international stamps in it. You do a lot of business traveling?
I'm out of the country almost half a year. I'm a Chinese antiquities consultant and advisor. Our company has an office in Zurich.
王小姐把会议方的邀请函
The official invitation letter
交给签证官，还附加了2份公司主管的信，证明她的行程
Itinerary.
她说自己
I'm out of the country almost half a year.
每年几乎有半年的时间不在国内。签证官说，王小姐护照上有
quite a few international stamps.
这里所说的 international stamps 是指出入境时在护照上盖的章。原来王小姐是中国古迹专家，她所在的公司在苏黎世有办公处。
王小姐申请赴美签证，签证官要确定她的eligibility 是否符合标准，他要申请 regular visitors visa 普通旅游签证，需要提供 official invitation letter 官方邀请信。签证官说，王小姐的护照上有 quite a few international stamps， 有很多出入境记录。
It definitely helps if you have some travel records showing that you have complied with the terms of the visa.
You're lucky that you have an American passport. You don't need a visa to go to most of the places in the world.
Except the one place I really want to go, China.
That's true. All right, 我们接着来听听签证官还需要什么东西吧。
礼节美语。
王小姐到美国使馆签证，签证官 Bob Jones 受理她的申请。 Bob 得知王小姐是研究古迹的专家后，觉得这个行业很有意思。
Wow, that sounds like an interesting line of work. I see here you are a citize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s correct.
According to United States law, I'm required to ask you some reasonably personal questions. Please understand that these are formalities and are required of everyone.
No problem. Ask away.
Do you have proof of your financial stability? I'll need to see a bank statement.
Yes, I remember to bring my bank book. Here you are.
签证官 Bob 说，王小姐从事的行业似乎很有意思。
Line of work.
指的是工作、行业。签证官 Bob 说，他要问王小姐一些个人问题。
These are formalities.
Formalities 意思是必要的形式。首先，签证申请人要证明自己的
financial stability
经济实力。
Have you ever been involved with terrorism or groups that support terrorism?
Absolutely not.
Do you have a criminal record in China?
No, not even a parking ticket.
Okay, now I'm going to ask you to sign a statement that affirms everything you just told me. If you sign this document, it's legally considered the same as swearing an oath in court.Do you affirm that everything you just told me is the truth?
I do.
签证官问王小姐是否参与过恐怖活动。
Be involved with.
意思是参与、涉及。签证官又问。
Do you have a criminal record in China?
在中国有没有犯罪记录？王小姐回答说，她连违章停车的罚单都没吃过。违章停车的罚单在英语里叫
parking ticket。
签证官最后让王小姐在一份文件上签字，保证自己所说的一切属实。
Then please sign here. Thank you. Now I must inform you that anyone applying for a visa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required to have their fingerprints taken.
That's not a problem. So how long before I'll know if my visa is approved?
The processing time is usually about 5 days. If there is some problem, you'll get a call or an email.
Excellent.Thank you for your assistance, Mr. Jones. You've been a great help.
No, not at all. Just doing my job. Enjoy your trip to the United States.
I certainly will.
王小姐签好字，还要做指纹取样。按签证官的话说，
Anyone applying for a visa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required to have fingerprints taken.
凡是申请入境美国签证的人都要提取指纹。 王小姐问签证申请几天才会有结果，签证官回答说
The processing time is about 5 days.
办理签证大约要5天的时间，如果有问题的话，会电话或是电邮通知申请人。签证官最后预祝王小姐去美国旅途顺利。签证官还问了王小姐一些私人问题，比如有没有参加过恐怖组织，有没有犯罪记录。她解释说 These are formalities, 这是必要的形式。王小姐还要证明她的 financial stability, 经济实力。最后她在文件上签名It equals to an oath in court. 在法律意义上就像是在法庭上发誓，保证自己所说的一切属实。
Submitting a visa application is a complicated process, but it's necessary. It can prevent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protects the local economy.
That's true. I have a friend who's a visa officer. He said after dealing with 20,000 visa applications, he could tell whether he would give the green light to an applicant just by seeing how he walks towards him.
Ha! That's like a walking lie detector. All right, enough about visas.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oss. Toss is spelled T-O-S-S, toss.
Toss, 动词是丢掉、扔掉的意思。
Defense lawyers wanted the defendant's confession to be tossed out of court.
辩护律师希望法庭不考虑被告的认罪书。
The fans were tossed out of the stadium for fighting.
这些球迷因为打架被驱逐出球场。
A family was tossed out of Universal Studios because the dad wore a T-shirt with the word police on it.
一家人被环球影城赶了出去，因为父亲穿的 T 恤衫上写着警察的字眼。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oss, toss, toss.
I think it's fair that the father was tossed out. Wearing a T-shirt that says police could lead to other people having false perceptions of you.
True, but it's also important to protect a person's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大家观点不同嘛。好啦，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吧，学学 have the upper hand 这个短语是什么意思。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2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每年春天，我们几家人都会出去野餐，一个传统项目就是老少对阵的足球赛，父母一队，孩子一队。以前每年都是父母赢，可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孩子们好像突然之间都长大了，大人根本追不上他们。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叫做
To have the upper hand. Upper is spelled U-P-P-E-R, upper. Hand is spelled H-A-N-D, hand. To have the upper hand.
大家都知道 upper 是上面的 hand 是手 To have the upper hand, 意思就是占优势占上风。就好比我们两代人的足球赛。以前呢是父母人高马大
We have the upper hand
如今孩子们个头追上我们了速度又比我们快因此
They have the upper hand
他们开始占据了上风 To have the upper hand 除了可以用来说人外还可以用来指情绪比如说
His feelings got the upper hand
意思是他的情绪失去了控制在今天的房地产市场中买方还是卖方占据优势呢？我们一起听。
Now that the housing market has slowed down, the buyers have the upper hand. With fewer buyers in the market, the sellers are being forced to cut their prices.
这段话意思是，如今房地产市场的成长速度开始放缓，买方开始占据优势。因为买房子的人比以前少了，所以卖房子的人不得不降价出售。
尽管如此，现在的房子还是贵得要命。昨天看比赛，到中场的时候，我支持的队似乎还在占据优势。
At halftime, our team seemed to have the upper hand.
可谁知道
Our arch rival gained the upper hand in the second half and beat us on our home turf.
我们的死对头下半场开始占据上风，最后我们在自己的地盘上输掉了比赛。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Now that the housing market has slowed down, the buyers have the upper hand. With fewer buyers in the market, the sellers are being forced to cut their prices.
。To have the upper hand
这个习惯用语源于一种古老的比赛，大家从下到上，一个接一个的轮流把手放在一根木棍上，谁的手落在最上面，谁就是比赛的赢家，或者说
The winner was the player with the upper hand.
在下面这个例子当中，一群雇员要告自己的公司，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The corporation really has the upper hand here. The employees can't dispute the corporation's settlement because they can't afford to stay out of work. The corporation, therefore, can offer them a ridiculously small amount.
这位律师说，在这种情况下，占上风的一方是公司。雇员因为无法承担不去工作的经济负担，所以不会质疑公司的解决方案。公司只要给他们少得可笑的一笔小钱就可以了事了。
这倒是真的，大多数情况下，个人跟大公司打官司确实是大公司占据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司一定会赢。比如说，美国生产万宝路牌香烟的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就经常败诉。再举个例子，最近我们家用的电话公司为了跟对手争夺用户，推出了很多新的服务项目，结果市场份额大大增加。
It looks like they have the upper hand now.
现在看来他们似乎占据了优势。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The corporation really has the upper hand here. The employees can't dispute the corporation's settlement because they can't afford to stay out of work. The corporation, therefore, can offer them a ridiculously small amount.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Oh, Mike, it's so cute how you think you always have the upper hand in our conversations.
Well, as the old saying goes, I would challenge you to a battle of wits, but I see you're unarmed.
Oh, wow, good one, Mike, good on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现在是2014年10月24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30。下面是这个时段的简要国际新闻。一位最近在几内亚治疗埃博拉病人的纽约市医生，成为纽约的第一个被诊断染上埃博拉的人。纽约市长白思豪在星期四晚上举行的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一病例。白思豪说，克雷格·斯宾塞医生已经被隔离，人们没有必要为此而感到恐慌。有关官员表示，纽约市的贝尔维尤医院对克雷格·斯宾塞医生进行的初步检测结果是阳性，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将进行第二次检测以证实这一检测的结果。星期四早些时候，斯宾塞告诉医疗慈善组织医生无国界说，他发烧呕吐，这是埃博拉的两个症状。加拿大当局表示，星期三在战争纪念碑开枪打死一名加拿大士兵的枪手是单独行动，这名枪手随后在议会大楼被打死。加拿大官员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32岁的迈克尔·策哈比伯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加拿大公民，他可能同时拥有利比亚的国籍。加拿大官员说，策哈比伯最近申请加拿大护照，希望前往叙利亚。当局认为，枪杀事件发生的时候，策哈比伯正在因护照问题在渥太华停留。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策哈比伯申请护照时对他进行了背景调查，但是只是发现一些未经证实的信息，显示他与政府所怀疑的一个人有联系。还有报道说，加拿大当局认为策哈比伯属于高危险，拒绝了他的护照申请，不让他出国。美国军方星期四表示，伊拉克军队要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采取重大攻势收复被伊斯兰国组织夺取的土地。伊拉克库尔德民兵组织正在准备前往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地区抗击伊斯兰国武装，守卫科巴尼城。但是美军中央司令部有关官员说，伊拉克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发起持续的地面攻势。这些官员还对一些记者说，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目前仍然争夺战激烈，尽管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那里进行支援性的空袭。美国继续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武装进行空中轰炸。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前一天在伊拉克进行了9次，在叙利亚进行了6次空袭。香港学生抗议领袖计划进行一次投票，以测试示威者对政府在本星期的对话中提出的政治改革建议。抗议组织的一个联合体星期天表示，将在主要的抗议地点进行投票。抗议者在那里进行的抗议活动目前即将进入第5个星期。在星期二进行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对话之后，香港当局提议向中国中央政府提交函件，传达抗议者对北京筛选2017年香港选举候选人的不满。香港政府还提出跟民主改革问题与抗议者进行经常性的对话，条件是他们结束阻碍交通繁忙道路的抗议。中国发射了无人驾驶航天器，将首次围绕月球飞行再返回地球。这个没有命名的探测器星期五早上从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它为期8天的飞行将测试计划中的2017年登月采集月球表面样本的飞行任务时所需要的技术。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最新的这次飞行试验将获取试验数据，测试重返地球大气层的相关技术。中国已经发射了2个月球探测器环绕月球飞行。去年中国的一个探测器在月球表面着陆，先前的2次试验探测器按设计都是不返回地球的。一组中国科学家表示，他们已经发现并且正在测试一种可能会杀死癌细胞的病毒。这种病毒可能杀死癌细胞，但是不会伤害正常的细胞。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这种被称为 M1 的病毒是从中国南方海南省的一种名叫库文的蚊子上提取的。这种病毒曾经被用来防止肝、膀胱、结肠以及直肠等部位的癌细胞的生长，到目前为止只在老鼠身上试验过。 中国官方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星期四报道说，科学家计划下周开始在猴子身上进行病毒实验。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0月23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欣欣。外界瞩目的中共18届四中全会今天也就是10月23号在北京闭幕。根据全会发布的公告，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除了5名高干的党籍，对政法委的功能做出了修改，并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中国是否因此开启了法治时代呢？要建设法治中国，中共及其总书记习近平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四中全会对中国未来30年甚至更长远的中共政治走向将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这个主题，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陈先生透过视频从北京参加我们讨论。陈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你们好。
另外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教授透过电话从纽约参加话题讨论。张教授您好。
喂，主持人好。
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呢，同时已经开通了，所以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四中全会的话题讨论。
嗯，那么首先呢，想请人在北京的陈杰仁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啊，四中全会呢届届都有，但是为什么今年的四中全会如此的受外界关注？它的今年的主要看点在哪里？
今年这个四中全会的主要看点呢，确实是抓住了中国法治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宪法的问题、法律监督的问题，那么并且呢，它是个比较全面，同时呢，也触及到了很多过去在意识形态领域啊，就是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不太方便说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应该都说出来了。如果说能够按照这一次四中全会发布的这个决定的一些内容和方向去做的话，中国的法治还是这个有提升的很大的空间和希望。
那陈先生，您也看过了这个今天刚刚公布了这个公告啊，您有什么感想呢？
我的感想是3点。第一点呢，就是他这种决定啊和公告涉及到的法治的内容呢是比较全面的。那么他从立法、从这个司法、从监督、从守法、从法律信仰等等方面都提到了，并且呢提出一些方向。这是第一个，让人感觉到还是比较全面、有诚意。那么第二个来说呢，实际上它强调了宪法的核心作用和宪法的实施。那么这一点呢，是过去中国对于这个敏感问题呢不敢谈及到的，或者说触及比较少的地方。那么把宪法这个问题呢理念解决了，可能有些事情就迎刃而解。第三个来说呢，确实提到了就是还是要强调依法行政，强调司法的公正。那么这两点呢，实际上也是在过去多年以来中国法治所面临的一些核心的基础性的难题。如果这个难题解决的话呢，可能中国的法治也是还是有提升的空间。
嗯，好，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我们想请人在纽约的张博树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今天呢，在这个公报上呢，没有提到周永康的名字。那么之前呢，在四中全会开会的之前和期间呢，其实周永康的问题呢，都一直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但今天呢，这个公报名字甚至都没有提到周永康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对他有进行，比如说开除党籍或者其他的处分。您的观察是什么，张教授
？OK 啊。这个周永康这个问题大家都在关注了，是吧？因为原来很多朋友在议论，是不是这次四中全会对周永康的事情会有一个说法，是吧？那从现在的实际这个公报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问题没有触及，是吧？我觉得这倒反倒是对这次四中全会闭幕提出的这个依法治国这样一个提法的一个检验，是吧？刚才我听这个陈先生讲了，是吧？在北京，是吧？那么我觉得陈先生好像对问题估计的还是相对乐观，是吧？我自己感觉的话呢，这个这样一个公报所表达的意思，是吧？恐怕还是一条吧，就是这个依法治国的前提是党的领导，是吧？ 而且这次公报以比过去更为明确的、更为激烈的，是吧？更为强调的形式在强调这一点，那就是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是吧？这个一个根本保证，是吧？那也就是说的话呢，我们用一个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是吧？过去我们皇权时代，一般来讲叫做政体国家，是吧？我们历朝的这些皇帝们的话呢，首先强调有钱，说这个国家是我的。其次的话呢，当然他会讲说我也要立规，是吧？我这个立规的话呢，是为了把这个国家整治好，实现国泰民安，是吧？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是吧？那么对这个官僚的腐败问题，是吧？这个臣子们的腐败问题，当然从这个皇帝的角度来说，他也是不能容忍的，他也要想办法的话去解决，是吧？要立各种各样的规矩，是吧？这是我们过去几千年的话呢，皇权制度之下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啊，那今天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听了这个四中全会的公报以后的话呢，从本质上我的感觉没有什么变化，是吧？还是一个意思，就是党当然这个领导是不能动摇的，啊，换言之就是中国的现存的基本的政治结构，是吧？这是不能动摇的，啊，那么党的话呢，还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执政者，而且要永远执政下去。在这个前提之下，党当然也希望把这个国家治理得更好一些，是吧？贪官少一些，老百姓的话呢，体现的这个能够感觉到更多的公平，是吧？那个司法的话呢，也能够更加的公正，是吧？这当然是吧，我们从好的方面，从善意的方面讲，这似乎体现了执政者的一种想象，他希望是这样子，是吧？但是问题回来了，就是在中国的话呢，这个党和权，这个和法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是吧？那在过去的话，这个六十多年时间里边，我想大家这个问题呢都会有一个基本的结论，是吧？就是一旦这两个问题。这个关系摆不正的话，那么你再强调依法治国，是吧？假如说在关键的问题上还是都是党说了算，那么这个依法治国恐怕最后还是个空话，是吧？我们现在的话呢，尽管他这个公报在一些个具体的技术细节上边，是吧？有一些新的提法，也有一些新的举措，是吧？但是根本的原则没有变，啊。那么这个原则没有变的前提之下，究竟这个依法治国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这恐怕就是个问题了。
嗯。陈杰先生，我们想请您来回应一下刚张教授的这个观点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在中国的公检法里面呢，都是设有党委书记、设有党支部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这个法大于党呢？陈先生，您说
要做到法大于党呢，这个实践还是有点乐观。其实我也觉得张教授刚才这个说法是非常的敏锐的。不过呢，我跟他的意见稍微不一样的是，我也注意到这次公报的他一些内容的这种编排。比如说这一次公报提到依法治国，它的这个决定是分为几个方面，比如说立法的问题、执法的问题、司法的问题、法律信仰的问题，最后才说呢党对于法的领导问题。那么按照中国的通例，过去在相关的这种政治文件当中啊，一般说加强党的领导啊，都是放在首要的第一条的位置。那么这一次呢，党对于法治的领导呢放在最后一条，我觉得呢这有两个变化。第一个是不同于过去的这种编排体制的变化，它体现出来就是这个决策层还是要把一些有关于法治的技术性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比如说宪法的问题，那么要放到最前面来，只有最后呢才把这个党的领导来放到这个最后来体现，这是一个变化。那么第二点来说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现实，在目前可预期的未来，中国这种党的领导你难以去改变这种现状，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在这种现状之下还是要有一些进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希望就是在这个领导之下还是有法治，是真正的做一个真正的法治，而不是做一个假的法治。那么这一次四中全会的公报来说，它的这种涉及到法治的一些技术性的环节，提到宪法的实施的问题，提到司法公正的问题，提到法律信仰的问题，这些还是比较实在的一些技术。我觉得呢，如果这些技术落实，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是陈杰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啊，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这个依法治国啊，当然中国现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西方国家很多的西方民主国家也都是强调依法治国的，但是有一个很根本性上的不同是，这个法律本身是由谁制定的？例如说在美国的话，或是其他的欧美国家，这些法律是由这个人民的议会或者是人民自己本身可以推动立法，从基层从草根开始推动立法，因此这个法可能本身就代表了人民对于这个国家，或是对于希望说法律如何来保障人民权利，保障人民不受到政府或其他权利的侵扰。但在中国你能看到类似这样的状况吗？他所谓的这个依法治国，他所谓这个法律的这个立法的基础本身有没有具有这个民意的基础呢？
我觉得在中国实际上现在是关于立法的问题啊，它体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这种重大的制度问题，比如说选举制度啊、司法制度啊等等这些问题呢，基本上是体现一个党的意志，尤其是党中央这个领导集体的意志，党的主要的领导人的意志，他是在主导着。但是呢，也要看到中国在整个这么五花八门很多的法律当中，还有很多法律确实还是体现了民意，比如说民事立法，比如说刑事当中这个减少死刑啊，这个对于死刑执行制度的监督啊等等啊，以及很多的一些诉讼制度，当然也包括还有行政诉讼制度，也包括这个商事法律制度。那么这一些制度的话呢，确实民意的这种作用还是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在过去的这个立法实践当中，一方面呢，在全国人大的立法过程当中呢，很多法学家，也包括我这样的法律人，也包括一些律师，甚至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他们提出的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呢，还是一定程度上采纳到法律当中去了。另外在地方的这个立法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也有很多地方举行这种立法前的听证会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其他形式的一些这个征集民意。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活动呢，还是体现了民意。所以我把中国现在目前立法的这种意志的体现呢，分为两个方面，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基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还是体现党的领导和党的意志。但是呢，很多技术性的东西，社会管理方面的东西，经济商事诉讼方面的东西呢，还是越来越多的体现一种公平的，这个符合国际惯例的和民众民意的一个原则。
是，谢谢陈先生的分析。那我接下来从这个问题，我想接着请教张博树教授，就是从这个问题延续下来，这个我们知道法治跟法治虽然中文念起来是一样的，但是英文所谓这个法治呢，治理的治是 rule of law， 那这个法治呢，制度的治是 rule by law。 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不同的法治当中的一个概念的不同吗？还有现在这个四中全会之后，它到底要推行的是哪一种法治？
这个耀毅，你是提的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在专业上这个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 rule by law 或者 rule of law 啊，这两个词到底怎么解释？其实就是在专业界的话呢，也是有一些个不同的说法，是吧？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法治，也就是按照中文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治理的治。那么这个的话呢，更多的朋友确实把它理解成就是 rule of law， 是吧？就是说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治理的话，应该是以法律作为基础，是吧？这个用法律来治理国家，是吧？那么至于说 rule by law， 是吧？那么这个 by law 这个里面到底来怎么来分析，是吧？就是这个制度的制，当法治是制度的制的时候，是吧？那么这个概念这个词到底咱来怎么分析，这个确实也有不同的解释。那我觉得我们倒是没有必要非要把这两个概念当作一个学术性的话题来讨论，这个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展开，是吧？简单的点说，让我们老百姓都能听懂的话的意思的话呢，是这个概念，就是你这个法律到底你是有独立的这个法律权威，还是说你这个法律之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在规约着你，在指挥着你，是吧？这是在中国来讲当前最重大的问题，是吧？就是说的话呢，如果真是实行一种这个以法治国，是吧？这个法本身是高于一切的，是吧？它的话呢，代表着一种这个集体的意志，代表着一种这个人民的意志。假设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法应该是独立的，是吧？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是吧？还是这个在法律过程当中所涉及的所有的环节，是吧？它应该是独立的。那么这一条的话呢，这个在所有的民主国家是一个常则啊，是一个通例啊。但是我们现在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的话呢，恰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权啊，就是法和这个权力，权当然这里边首先指的是党权，是吧？那么这两个东西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啊，我们中国之所以在这个过去的六十多年时间里边，是吧，经历了很多曲折，包括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是吧？那么人们在痛定思痛的时候，总结的结果都是说，中国是权力大于法，党大于法，是吧？这是造成中国今天有法不依，是吧？执法不严，是吧？这个违法也不究，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最根本的根源，是吧？那当然，现在我相信的话，习近平是吧和他的这些同事们，是吧？那么党国这个现在的领导者们，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呢，他们现在的做法是，不要动摇党的这个统治，是吧？这个也不允许动摇，是吧？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他希望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好一点，是吧？希望的话呢，让老百姓的话呢，也能够在法律面前的话，能够体会到一些个这个尊严呢，啊，或者是公正啊，或者是公平啊，是吧？刚才我说了啊，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解成是一种善良的愿望， 是吧？他们希望是这样子，是吧？就刚我跟他说的话，对吧？那过去中国的皇帝也是如此，他也不希望自己的治下的话，这个国家乱哄哄的，是吧？到处是贪官，他们也不希望是这样子，是吧？但是前提是吧，皇权的基础合法性不能动，是吧？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我来这个对这国家实行更好的治理。那么这套语言到了今天的话，就变成了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是吧？这个逻辑没有变的，是吧？问题是中国过去的皇权那么多这个时间里边，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最后是解决不了的，是吧？
好，谢谢张教授。
是不是能够解决呢？
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呢等待了啊，看来呢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对这个话题也是非常感兴趣、非常关注的啊。四中全会跟普通的中国民众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他们会关注这一次的四中全会呢？
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要从您刚才上一个问题一起来回答，就是提到这个两个法治啊。那么大家都关注到现在这个四中全会讲的是法治是三点水这个治，那么过去我们讲是社会主义法治呢是制度的制，那么实际上这个东西用普通的通俗易懂的话来，它的重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就是今天所提的治是水治，是一碗水端平的，也就是在法律之下，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包括这个官员和个体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是一种水治。而过去这个治呢，刀立刀旁的制度的治呢，它是刀治，是统治者，是官员把法律作为一个刀把子去统治人民的工具。那么由此来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那么从过去的刀制到今天所提到的法治，这个水治的话呢，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它的这种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的意义重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来说呢，就是从过去我们老百姓只能是作为被统治者、被用法律来统治的对象，那么变成今后还是有一定程度上跟官员可以平起平坐，可以一起在法律上去说话的一个这么一个机会。比如说行政诉讼的制度的实施，就让我们民告官能够在法律上一起去打官司，那么就有了可能，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来说呢，我们提到这个法治对于今天四中全会提到法治对于老百姓生活的改变，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就是未来我们更多的会看到一些官员他的行为、他的言行会受到法律的规制啊，因为过去我们讲这个权大于法，所以呢就是很多的官员他可以无所顾忌，但是现在呢确实习近平他们也是希望这个官员也要得到治理。那么我觉得呢，虽然可能不能改变党大于法的局面，但是至少可以改变这个官权大于法的局面。可能今后就是我们过去讲权大于法，那么包括党权大于法、官权大于法，那么未来可能至少能够做到官权不能大于法。那么我们先姑且不说党权和法的这种大小比例，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来说，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今后这个司法的这种冤案啊、纠错机制呢，可能会更为灵活，更有一些这个说话的地方。我们这种老百姓反映冤案的这种这个得到昭雪的机会可能还是更多，因为呢司法更讲技术，也更有更多的监督，这个我还是乐见其成。
陈先生，您也提到说一个法治社会就是要让官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不过我们这两天呢也看到在中国的微博上面呢流传了几张非常有吸引眼球的照片，就是湖南的华容县对味觉犯呢游街示众的这样一些照片啊。那么对这个味觉犯进行游街示众呢，是中国的各级的法院是一直明文禁止的，但是呢我们这次呢看到是这个照片是10月17号照的一些照片啊。那么这是不是凸显出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坎迈不过去，就是说这个以法治民易，依法治官难呢？
是的，那个华容县的这么一个游街示众的一个照片啊，其实引起了很大的社会的批评。那么包括官方媒体、包括人民也包括法律人呢，都对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因为很显然就是这个一个人啊，他被逮捕之后，他还没有经过审判，你怎么能认定他一定犯有罪行呢？所以这样一种行为，实际上体现出这个法治在地方官的这个眼中，在他的行为当中，还是有很多需要纠正的地方。其实我也不瞒大家，就是除了关注华容，我这两天也是在关注贵州水城县的县委书记王斌啊，他纵容部署这个违法的一个行为。那么他的这个县里面的一些政府呢，他也是像一个企业，就是没有经过法定程序，没有任何法律理由，就是说是根据市委文件，就对于一个企业就有一个合法企业要停工。实际上像华容也好，水城县也好， 这么一种违法的行为的基层之所以还能够存在，就因为法治的理念还没有贯彻到官员的这种每一个官员的心目当中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四中全会他提出这些东西，恰恰是他的必要性，也是他提出的一些这个社会现实背景。我们也希望通过四中全会建立的这种比较好的愿景啊，将来能够减少甚至让华容这种游街示众啊，让贵州水城这种行政违法的行为能够去越来越少，越来越杜绝。
我们想请人在纽约的张博士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啊，您觉得现在如果要执行这个依法治国，习近平和他的团队将遭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张教授。
OK， 是吧？那么最大的困难当然还是现存这样一个党权体制，是吧？这个就像刚才这个陈先生提到的，是吧？这次四中全会的决定的话呢，虽然说在技术层面是吧有一些个新的提法啊，我也相信的话呢，未来的这个在他的这个所谓这个提高治理水平的话和这个治理程度现代化这个方面啊，在技术层面他们会进一步的完善，是吧？那么从我们的普通公民来讲的话呢，也可能从这里边的话呢会有所这个收益，是吧？这个我也不排除，我也乐见其成。但是问题是的话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你刚才问到的话呢，说这样一个这个依法治国的现在这个方略，今后它会遇到的最大障碍，我觉得这个最大障碍不是别的，恰好就是中国现存的这样一个一党专权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是吧？因为你想一想，是吧？我不管说这个依法治国，他说的多么好，是吧？他这个举措设计的多么全面，是吧？所谓顶层设计和下面的这套东西的话呢，他都下了多少功夫？但是毕竟所有这些东西要靠党的官员们，是吧？要靠这个司法领域的这些个人员要去执行，是吧？但是当你这个国家你的总的这个政治结构没有变化，你仍然是原来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框架的时候，那么这个问题当然最终仍然是这个解决不了啊。我们可以设想的话，在未来几年之内，是吧？那习近平现在在高调的他在反腐，是吧？同时在强调依法治国，底下的官员在这方面可能会有所收敛，是吧？但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啊？我们很难说，是吧？这个因为核心的最核心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谢谢张教授。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陈杰恩先生啊，刚才我们这个湖南的温先生也提到这样的问题，他认为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依法治国可能到最后反而是变成一个这个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哦。刚才我们也提到，我们也讨论到说这个中国的法律有些地方制度算是很健全，但是在执行层面上有很大的落差，是否真的有可能像我们刚才这位观众朋友所担忧的一样，这样子的法律的一个法治的一个手段反而成为一个斗争的工具呢？
我非常理解湖南的温先生刚才那番话的这种心情并且呢在过去来说他所说的某些情形也是存在，就是法治最后成了这个权力斗争，成了这个官员压制民众的一个工具俗话说这个当民众讲法律的时候官员耍流氓，但是民众如果跟他耍流氓，官员就跟你来讲法律了，所以呢这种情况确实需要防范。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呢这个四中全会他所提出的一些理念确实也是在于针对于这些问题。那么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党大于法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呢，我们如果说简单的说党大于法呢，就觉得中国的法治没有希望。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做一些技术分析，我们会发现党大于法它会有几种方式来大。第一种是它整个对于立法、对于宪法、对于司法的领导，还有一种是党直接去干预这个司法工作，甚至还有一种情况是党直接干预行政管理当中的一些事务性工作。那么后两种显然就是不愿意也是这个党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这一次要改革的。如果说未来能够按照习近平按照四中全会的说法，就是党主他的意志，他的这个权大于法，主要是指的在立法的过程当中把他的意志变为法律，但是一旦成为法律之后呢，包括党员包括地方的党委官员都要遵守，那么这一点可能还是一个进步。那么回到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说习近平将来真正推行依法治国，那么最大的难题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难题在于就是官员他还不习惯于这种让自己成为法律的奴隶这么一种规制，所以他会以后努力的在行为当中去突破法律，甚至也去干预司法，怎么样去普及理念、普及官员的法律理念和意识， 这是最大的一个难题。
非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和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呢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每天晚上8点到10点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